欢迎收听左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Hello， 我是 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来得非常的即兴，原因是因为我正在准备内在蜕变自我成长六阶段这个工作坊的内容，然后我就回去重听跟重看了我之前在273到275集讲到的一些概念。那里面呢，就有一个环节是第四阶段，我花了蛮大的篇幅用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这一个概念去来形容我们的自我，怎么从一个旧的自我慢慢的转化到一个新的更成熟的自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我在调查的时候我就重新回去看了这一段，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对于毛毛虫怎么变成蝴蝶的，老实说真的没有到非常的了解，就是小时候的自然跟科学课都没有专心上，所以呢我就好奇的到网络上去查一下这一个从幼虫怎么变成蛹，怎么孵化成蝴蝶，然后之后展翅高飞这一段的历程。然后呢我就突然发现，天哪，我遗漏了好多细节，我也是一边查的时候才一边学到这么多的新知识。所以呢今天这一集有点奇怪，因为我要更仔细的分享毛毛虫究竟是怎么变成蝴蝶的，它里面有太多太多太有趣的细微知识，是真的非常能够套用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去理解我们的自我是怎么样慢慢的蜕变，我们的灵魂是怎么样被我们慢慢唤醒的。所以今天的内容呢一样会非常的轻松，就邀请你听我闲聊，一起泡杯茶，让我们来听听看毛毛虫变成蝴蝶究竟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好的，那首先呢我特别想要先讲一个概念，是我之前遗漏，要说遗漏也不太对，就是我整个是不知道，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之后蛮惊讶的一个新的知识。我之前不是说当毛毛虫在蛹里面会发生一大堆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呢是毛毛虫细胞呢会先腐烂变成一团泥浆，但是这团泥浆就是富有丰富的养分，所以新的细胞芽就会这样子诞生，那这些新的细胞芽呢就会开始跟旧的毛毛虫的免疫系统打架，但是通常呢新的细胞会越战越强，因此新的细胞就会组织成为蝴蝶的器官。但是呢照我这样子的讲法，有一个部分呢可能会让人误会，就是你可能会以为蝴蝶的细胞它是无中生有，当毛毛虫呢在蛹里面，然后这个新的细胞突然之间发芽变成我称之为细胞芽 imaginal cell 的东西。但是呢我查完资料之后发现不是，其实这个细胞芽呢一直都在毛毛虫的身上，也就是说当毛毛虫还是卵，然后它变成幼虫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里面就已经有成虫细胞跟成虫盘了。也就是说呢，很多的科学家他开始去用显微镜观察毛毛虫，就发现呢毛毛虫体内其实已经存在着未被唤醒的成虫细胞跟成虫盘。你可能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哎，那它似乎就是注定会变成蝴蝶，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从它还是卵的时候的那个干细胞就一起存在着。然后当毛毛虫开始孵化成蛹的时候呢，它体内的那些消化的激素就是会开始把身体上面的细胞去做分解。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些分解它首先不会分解到一些重要的结构器官，例如说毛毛虫的气管跟中枢神经，也就是说毛毛虫在变成蝴蝶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呼吸的，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还是存在着的。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一个意象，是其实当你在发生就是比较剧烈的内在转变，尤其是你要从第三阶段变到第四阶段的时候，为什么蛮多人会开始对身心灵这样子的领域感兴趣，为什么蛮多人会开始学冥想， 回到你的中心，回到心里，回到身体里，回到 center。 我觉得这个意象跟那个中枢神经系统非常的相似，就是毛毛虫的全身上下都是在腐烂，都是在非常不舒服的阶段。可是如果它能够回到中枢神经系统，回到呼吸上面，那或许是它在那一段期间唯一舒服，甚至是说唯一安全的一个 safe place。那对于我们人来说也是一样啊，当你的外在世界混乱，当你的内在世界也很混乱的时候，我们究竟要怎么自救？尤其我们是情绪上感受上面的一些不舒服不自在，很多人其实就发现，哦，对耶，好像真的是回到我的心里，回到我的呼吸上面，是我感受到安全，让自己平静冷静下来的一个好方式。很有趣吧？所以回到那个我们本来就有成虫盘的意象，我们都养过蚕宝宝吧，应该都知道蚕宝宝会脱皮，然后渐渐的越变越大只。蛮多的毛毛虫，不是所有的，但是蛮多的毛毛虫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在人类的身上其实也是啊，就是最直观的是我们会长高，我们会长大，我们的体型会变，所以你的外表穿着，你要换的衣服也会越变越大件嘛。但其实这个概念也可以套用在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意象上面。有的时候当你开始长大，你的 heart capacity， 也就是说你心的容量，你心智的容量可能的确要延展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穿戴着你旧有的自我的外壳，你好像就是，这要怎么说呢，可能像裹小脚这样子吧，就是你的脚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长出它应该长的模样。我觉得其实内在智慧真的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好像时间到了你就该脱皮一下，好像时间到了你就知道你要开始变成蛹，然后变成蝴蝶。只是我们生命中有这么多剧烈的疼痛，可能都是因为我们想要去篡改它的时辰，可能都是因为我们想要用社会的节奏或者用社会的框架版本去框住自己。那你可能在那一个被框住的箱子里面，其实是会觉得很挤的，其实是会觉得被绑手绑脚，没有办法好好的舒展，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像我就遇过非常多的客户，我觉得聊到最后啊，其实都是他自己或者是他生活的周遭环境给他了一个隐形的盒子，让他觉得有点窒息，让他觉得没有办法好好的做真实的自己，表现真实的自己，表达真实的自己。也就是说这个真实的自己其实是大于你给他的这个盒子，你给他的这个空间，可能真的是时候要脱皮了。只是脱皮的过程，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不是很好看，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不知道脱完皮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为什么会说这一段启发我特别深，是因为我当然知道我们都不是毛毛虫，可是如果说毛毛虫从最一开始它就拥有这一个变成蝴蝶的潜能，就是那些干细胞，那些成虫盘都已经在他身体里面，就只是没有被唤醒。那么我们作为人类，我们有没有可能内在其实有一些什么？也许有的人会称之为灵魂，也许有的人会称之为高我，有的人会说是你的神性，就是其实已经在里面，可是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因为它还没有被你唤醒。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称这段历程叫做 awakening， 叫做觉醒。其实似乎真的不是蜕变耶，因为蜕变可能给人一种从这样的一个角色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好像两者是毫无相关的。可是我们说 awakening， 我们说觉醒，你醒来就代表其实你本来就有醒来的能力，其实这些本来就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酷了，而且我也觉得我们真的都有觉醒的潜能耶。跟毛毛虫不一样的是，其实我们不觉醒也没关系嘛，就是生活也很快乐也好好的。可是如果你要，好像永远都有这个 option， 你可以学着去唤醒一些本来就存在在你身体里面的那些干细胞，然后去活出不一样的状态。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观察是，当毛毛虫呢变成蛹之后呢，它会在里面待着，然后许多的观察呢都有发现，这一个蛹啊，它的颜色哦，会从最一开始是一个蛮新的蛹的颜色，然后渐渐的变黑，也不一定是变黑，但是会明显的变得很暗淡，越来越暗淡，然后呢再从这个暗淡的颜色慢慢的变成透明，当然也不是完全的透明，可是就是开始有透光，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蝴蝶准备要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回想一下，你应该都可以记得，就是那个蛹啊，它就变得有点像是一个蛮清透的壳，它的确是透明度蛮高的。我知道这当然都只是我自己附加上去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想象，可是我就觉得哦天哪，太像了，真的耶，我们一开始也会经历那个有点暗淡的过程，也不是一开始就暗淡，可是它好像就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因为你在里面的那一段打架的历程，很多时候啊是很无助很无力，而且很困惑，你就是会一直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重点是我觉得那段时期的我或者是我们会一直很想要回到过去，因为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前方会有什么在等着你，然后你想想看嘛，就是能够变成蛹就代表你一定是那个蚕宝宝的第五阶段，就是那个五龄蚕，就是你最肥沃的那个阶段，那个阶段不就是最可爱最开心的阶段吗？因此呢，这个暗淡的过程其实越来越暗或许是一件好事，越来越暗就代表你可能越来越接近它要变成越来越透明的阶段，也就代表你或许越来越准备好要真的破茧而出了。因此呢，我希望这个毛毛虫的故事有稍微鼓励到你，因为的确在那个时候你会老实说蛮 depressed 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啊，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回到中心回到呼吸去感受到安全之外，其实你真的也很能够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有信仰，因为你在外在的世界就会觉得好像外在的一切你都已经试得淋漓尽致，可是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你就开始去寻求一些比较神秘比较精神性上面的支持了。可是那个变透明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又非常的鼓励到我，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我说那个滴水穿石的感受，就是那一层啊，它原本是石头，是很坚硬的那种外壳，可是它渐渐的可以有光这样子透进来，它渐渐的变得越来越透亮，好像就真的也是一个成长跟一个从黑暗中这样子慢慢醒来的过程耶，很有趣吧。然后呢，毛毛虫就顺利的变成蝴蝶了，然后蝴蝶呢就会破茧而出。可是我相信呢，你应该也知道，蝴蝶呢就是从茧里面出来之后，它不会马上飞，对不对？它一开始的翅膀都还是湿的，可能会等个几个小时，它的翅膀才可以完全的伸展开来，然后开始飞翔。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极度有趣的案例，就是不晓得你有没有跳过伞如果没有跳过伞的话，可能看电影也有看过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一跳下去，无论你是从直升机这样跳下去，还是从很高的悬崖这样子跳下去的时候，你有发现吗？你的降落伞是不能马上开的，你马上开降落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就是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就是直接垂直降落，然后伞还没开，伞呢必须要等到准备好的时候再开，对不对？我觉得那段时间的你绝对是害怕的，我就已经跳了，而且我已经在直直往下掉了，我伞什么时候要开？然后又会有一些电影情节嘛，就是啊天哪，我如果那个降落伞包这样子拉它打不开我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coach 的这个角色啊，很像是你去跳伞的时候，你背后跟着你一起跳的那个教练。就是说，当然你受过训练，你也可以自己去拉开降落伞嘛。不过有人一起跳，有人帮忙，好像就是会更加安心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蝴蝶的这个历程也是，我们在等待，等待你真的成熟，等待你湿湿的翅膀变干，好像你刚从第四阶段那个力量来自了悟感，然后到力量来自使命感的那个阶段，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你是盘旋在降落伞还没开的空中，以及在那个叶子上面等待你的翅膀干，你还没有办法马上的展翅飞翔去享受。我觉得我刚好就在这段时期，就是有点要干不干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蛮受到鼓励的，就是你会知道说，哎，真的急不来啊，跳下去的时候不能马上开伞，蝴蝶也知道，就是耐心等待。我现在这样子硬是把翅膀撑开，其实我是会受伤的。所以呢，我今天的分享比较短一点，但我就是刚才非常临时在做功课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知识，然后我就直接打开麦克风，觉得我一定要跟你分享这一段，也算是补充我当初没有说明好、遗漏，然后觉得可能会造成误会的地方。其实还有太多太多我觉得可以深深研究的部分，像是我在调查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其实蝴蝶是会有毛毛虫的记忆的，因为照理来说它的中枢神经从头到尾都是好好的，所以中枢神经呢是有储存记忆的功能。不过我在想说，这究竟是要怎么证实，它是怎么知道的，就是蝴蝶真的会记得它小时候它毛毛虫时候的事情吗？这个部分呢我还没有答案，我就再多做研究，如果未来有机会再跟你分享。希望呢你今天跟我一样也有被毛毛虫的故事鼓励到，也许呢我们身体的体内真的都有那些等待你去唤醒的灵魂或者是觉醒细胞。期待呢我们可以一起透过自我的成长跟学习，激活他们，活出不一样的内在感受。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假设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问题，也希望呢你可以帮我到 Apple Podcast 为这个节目留下五星的评价，然后呢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在留言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跟我分享你正在收听的是哪一集，也别忘了订阅这一集的节目，并且把它呢分享给身边你认为有需要或者是重要的朋友们。别忘了，你的人生可以有钱、有爱、有意义，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我们下次见咯，